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项梁是拍案大怒，火了，岂有此理，哪有你这么打仗的啊？这叫什么一鼓作气啊？不爱惜军卒，那是一个好将官吗？好将官应该把自己手下的军校视为手足一样，那军校就像你的胳膊腿一样，你对他们得特别的好，这样才能团结人打胜仗，攻无不胜，战无不取。常言说得好，一将无谋，累死千军呐。你以疲劳之师来对付人家以逸待劳，那能行吗？你这不愣头青吗？这不是你这一仗把理由给打败了，一个回合没走上来，当时呢可能是把章邯给惊呆了，你这是侥幸取胜，如是者再有一次定当论罪。把这项羽给申斥一顿，这就是项梁，要换了别人，项羽非火了不可，得跟他急了啊！你管我怎么打胜的呢？我疲惫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不是打胜仗的吗？不单不赏，而且还说我一顿。项羽这也窝了一肚子火，可是他明白，叔父这是为他好，意思之间好像是说你太冒险了，这么干危险。旁边范增啊，给了个台阶儿，元帅不必动怒。先锋官也是报仇心切啊，这事情就接过去了。探马来报说，秦军现在兵分三路，一部分人马守定陶，一部分守濮阳，守雍丘。再看，把探报打发走了。项梁跟这个范增问计，老先生，如今章邯东马一败，兵分三路，这是何意啊？范增想了一想，元帅，章邯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呀。他之所以兵分三路，是让我们的人马打他的弱处。要打他的弱处的话呢，他就合兵一处，来围攻我们，使我军腹背受敌。那么以老先生之意呢，我想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也把人马分成三路。我和项羽将军呢，攻打雍丘；刘邦呢，可以带兵去取濮阳；元帅您带领大将兵部去打定陶，使章邯无法分兵。敌不战，自灭矣。咱甭打他，他自己就完了。哎呀，项梁不住的点头啊，先生所言真乃是妙计呀，是立刻分兵啊，让项羽由这个范增协助攻打雍丘，派刘邦带樊哙萧何诸将去取濮阳。现在这个刘邦啊，在这会儿那就算是个客情吧。刘邦心里明白，现在让他带人马取濮阳，他就跟樊哙萧何商量了一番。商量什么呢？咱们打咱可得慎重点，因为什么，咱是来投奔人家项氏叔侄的。现在要说是寄人篱下，好像是太悲惨了一点，太可怜了一点，实际也差不多。现在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端谁的饭碗属谁管呢？咱呢这仗必须打个稳妥仗， 意思就是说咱们只能打胜不能打败。哎，咱们禁得住胜禁不住败。最起码啊咱们也得打个平平。哎，就是俗说那个打个平数。也别输啊也别赢。咱就算保住这饭碗了。你看人家项羽走马取东啊，回来叫元帅申斥几句。啊，也是这个很严厉，拍着桌子瞪着眼睛，但是人家心里近乎，这咱看得出来。如果咱来这么一趟，也取胜了，说不定回来许能治了罪。萧何一听，唉，沛公不必多虑，我这都明白，所以当时就把人马分开，兵分三路，分头进军呢。一路人马奔定陶，一路奔濮阳，一路奔雍丘啊。这些地方都在哪儿啊？这定陶啊在山东省菏泽县南，就是章邯守这地方。这濮阳呢在河南省清丰县南边。哎，董翳守这地方。雍丘呢在这个河南省淇县。哎，就是司马欣守这地方。现在人家楚军分三路打来了。那么章邯原来定的这个计呢有点用不上了，想互相照应啊，给楚军来个腹背受敌啊，不行了。来的最快的是英布，到这儿就把定陶给包围起来了。章邯那是秦国大帅啊，他是有准备的呀。英布啊号令三军攻城，城上呢是挥平炮子滚木雷石，万箭齐发，攻城不下，英布手下的这将校死伤了不少，整打了一天一夜，甭说攻城，连块城砖也没拿下来。英布这仗打得挺窝囊。等元帅项梁到了，他赶快回令，把这个战况这么一说，项梁啊不乐意了，英将军，你是一员名将啊，曾经在涂山亲自训练八千子弟兵，然后到九江又聚集了好多人马，文武双才，称得起是一员万人敌的大将，你怎么能够戳我军威呢？打不下定陶来，你为什么要强打呢？使得攻城不下，反而到损兵折将，若不念你平素立下那些功劳，今日定当论罪，还不退下，等待何时？谢元帅。英布仗没打好还挨了一顿说，心里头够憋屈的。项梁深斥了英布一顿之后，吩咐三军早开战饭，我要亲自攻城。呵，大帅亲临阵前指挥作战，这通打又攻了这么大半天，也没把这定陶攻下来，也伤了不少士卒，但是呢楚军的士气很旺盛，一个个都挺精神，都挺神气。因为什么？自从楚军走马取了东亚之后，无形之中这个楚军呢就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。哎，你别看项梁在大帐之中当众深斥了他侄儿项羽一顿，但是呢为他侄子走马取县城大败章邯，他是非常高兴，所以这个楚军呢很骄傲，虽然没打下定陶来，但是那个神气不减，当时罢兵了。第二天接着攻，又攻了两天，呵，这定陶是固若金汤，根本打不下来。哎呀，项梁有点着急了，他跟这副帅宋义商量，老将军，取城不下该当如何呀？宋义瞅了瞅他，这宋义有些想法，但是他不说，他已经看出来 看出什么来了？章邯在用计策，应该给项梁点破。但是宋义想，我要给你出了主意，出谋划了策，你真的在定陶这打了胜仗，你们项家爷们这脸可就露大了。哎，知道的主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不知道的呢，是你们打的胜仗。我把这番心思不是填了夹线了吗？让你露了脸了，你凭什么做这第一把金交椅啊？这第一把金交椅该我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现在攻城没辙，你问我呀？有主意我也不告诉你。你说这人多可气啊！这个两军打仗最怕的就是离心离德呀，这最重要。不一个心思，这就要麻烦。这宋义听项梁这一问，他笑了。哎呀，项梁啊，我看你呀，打得很好啊，也只有这么来攻他。章邯怕你了，他不敢出战。你再不攻城，难道咱们就跟他在这对峙着？那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他现在是孤城一座，没有救援，粮草是有数的。等粮草吃尽，他不战自乱，到时我们要取这座定陶城，那就唾手而得呀。哦，哈哈哈，说的项梁仰天大笑，心说爷们儿怎么样啊？你别做这副元帅不服气了，我项梁还是有两下子的。可是这一番话惊动了一个人，谁呀？帐前的知己郎官韩信。韩信斜了的眼睛瞅了瞅这宋义，心里说，这老家伙不怎么样，你怎么能给项梁元帅这小鞋穿呢？现在你应该提醒他不应该再攻城，你怎么反倒夸他呀？嘿，这项梁元帅也好，他还真不经夸，这一夸他还洋洋得意了。韩信一想，我该说两句话，我自从投军以来一直憋憋屈屈的在这站班当这知己郎，今天看来是我韩信出头之日到了，我得点醒这位项梁元帅，他只要采纳了我的计策，哎，我就再也不用在这站班了。韩信想在这儿，告诉身边那个，哎，我说啊，你给我看点这大吉呀、啊，我进帐回话，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。韩信把那吉往那一立，他几步走到帐门口报门进，韩信告进，腾腾几步走到帅案前，深施一礼，元帅在上，知己郎韩信这厢拜见。哦，项梁一看，韩信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元帅，现在这个定陶城不能再打了，如果再要是攻下去，我军危矣，咱们就危险了。什么什么？项梁听到这儿，上下打量打量韩信，怎么见得这定陶不能打了呢？危险二字何在呢？元帅容禀啊，现在这定陶咱不能再攻了，如今章邯用的是骄兵之计，兵书云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下攻城啊，现在是攻城事小，防敌事大，望元帅深思。说完了，韩信把腰直起来了，垂手往那一站，就等着啊项梁问他的下文。啊，好啊，那你给我说说兵书上怎么说的啊，这个怎么见得咱就不能攻城了，我再条条款款给您摆开了说。韩信就等这个呢。项梁啊，火了，啊，咚，把 韩信吓一跳啊！大胆直吉郎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没看本帅在干什么吗？本帅与副帅及众将官议论军情，而敢闯进帐中胡言乱语，左右将韩信给我乱棒打了出去。好多军校就把军棍举起来了，举起来就打。这些个战班的互相都认识，哎，韩信平常也不多说少道的，人性也不错，所以有些军校也下不得手。哎，说乱棍打出怎么打呀？照他脑袋咣咣来两棍呢、啊？啊，往重了说歇一窟窿，往轻说逮起俩包来，没有。就照着那皮糙肉厚的地方给两棒子就得了，乒乓乓，哎呀，别打别打！我说，哎，元帅，嗨！韩信把脑袋一抱，噔噔噔噔，顺大帐里边跑出去了。旁边那知己官这么一看呢，哎，我说伙计，你是不是早上起来吃多了，还是吃了什么药了？韩信一听，没有啊，我也没吃多，也没吃什么药，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。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你不瞧瞧那帐里都什么人物？你进去瞎嘚嘚些什么呀？人家能听你的吗？你也不看看您这身份。哎，韩信轻轻叹口气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人微言轻啊。你就是个战班的知己郎嘛，你有什么妙计呀？你就算那妙计，人谁听你的，谁采纳呀？站着嘛，就这站着得了，甭想别的了，听见没有？待会儿一散账，咱回头找个地方喝两盅，然后大杯一蒙头一睡觉，完了打胜了咱跟着领赏，打败了咱们转身向后转开腿跑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说你没事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韩信冲的摆摆手，把那大戟拿过来往那一出。哎，这几棒子挨得冤不冤，简直的。韩信站那儿，方才韩信在帐中这番话呀，惊动了两个人呢、啊。第一个是那个副元帅宋义。宋义瞅韩信被打出帐外，他眼都直了。他本想拦住项梁。哎，我说元帅，你不能打他。这人这话说的有分量。了不得呀，赶快得赐座，得向他请教，怎么不攻城了啊？您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给打出去了？宋义一想，我呀，我算了吧，我哼，我又不是第一把金交椅大元帅，你打出去打出去呗，堵塞沿路再好不过了，最好让谁都别说话，就你天王老子第一人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可要知道，你就离那倒霉不太远了。宋义没言语，还有一个人被韩信这番话给惊动了，谁？陈平。陈平目不转睛瞅着韩信，韩信挨了几棒子，他特别心疼，要不是离得远，他真想站起来过去，用身体护着韩信，我替你挨这几下。现在一看韩信被打出去了，自己作为一个客人也不好说什么呀，嚯！项梁气得愤愤的，当时啪的袍袖这么一掸，散账。本来想好好研究研究，取定头，让这韩信给搅了，扫兴。散账了，哎，文武众将各归各处，韩信呢也回他那个帐子去。陈平从后边追上来。韩将军，请留步。韩将军，韩信这么一听，韩将军，我根本就不是韩将军，我是知己郎，我哪够将军呢？我连个棋牌都不如，算了吧，没回头。哎，我说，韩信将军，请你留步。韩信一听，韩信将军，哼，谁叫韩信呢？我，哎呀，自己想，我叫韩信，是叫我呢。站住，回头一看，哟呵，韩信认识啊，这是客人呢、啊，陈平啊。 陈先生啊，韩将军，我这厢见礼。不，我说您别这么称呼，您就叫我韩信。我不是将军啊，不，我就得这么叫。我这个人习惯了。古人说，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。你只有尊重别人，别人才能尊重你。你拿对方没老没小的，得什么就说什么，人家怎么能够恭敬你呢？我是念了这么几天书，我得啊，对得起圣贤的教训。韩信点点头，我看出来您是个读书的人。再见吧。别，陈明先生，您别走啊，您找我有事吗？我有事向将军您求教。韩信苦笑一声，我有什么能耐呀？我会什么呀？您向我求教。您没看刚才我挨了好几棒子，就是我想要问问，打着了没有，伤哪儿了没有，我给您讨点药去。不用不用，没事。先生，我不会什么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回头见吧。陈平把两手这么一张，挡住了韩信的去路。他深施一礼，韩将军，今天我一定要向您求教这逃生之计。陈平向韩信求计，他也感觉到这位项梁将军很危险，但是怎么才能脱这个险呢？陈平听韩信呢那番话说的是头头是道，遗憾的是这位项梁元帅根本不采纳。他打心眼里往外也没看起这韩信那个小小的直戟郎，这可应那句话了，人微言轻啊。怎么一般来说，有点什么活动，有点什么事儿，不论举动的大小，那么要请出一位权威人士来说这么个三言五语的，这成色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分量也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你得够那个范儿啊，韩信算干什么的呀？他的计策还没说完呢，就让人家一声令下给打出帐外。陈平一直跟着韩信，向他一问计，韩信笑了，我没有什么计策。陈先生，您呢还是问元帅去吧。不，我就问你，您说吧，如果秦军杀来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韩信一听，怎么办？引颈受戮呗，就是把脖子呀这么一抻，等着人家下刀。别介，韩将军，你告诉我，刚才你在帐中，那几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什么这个兵书云，上兵怎么着？陈先生，你读了好多书，还用来问我呀？你比我学问大多了啊！大概兵书啊，都叫你给翻烂了，用不着来问我。不，我一定得问你。我说的是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下攻城啊。意思就是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现在我家元帅采取的这个作战方针，这是个错误的，不能光这么打，咱得防备着人。据我看，现在章邯使的是骄兵之计，作为咱们不得不防啊。韩将军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呀五体投地佩服。那么你说说，他在什么时候能向咱们进攻啊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